这张雪，这张
小姊妹可以采访的话语的视频出来啊，求您祝福我们这段时间，也求您的灵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眼，让我们真知道您，真认识您，因为万事以先您拣选了我们，您更在今天让我们一无挂虑，把一切的所求，一切所有的心思意念都交在您的手里啊，靠着你得着平安和喜乐，主啊，谢谢您，求您把这样的话语变成我们的生命啊，让我们能够活出您喜乐和平安的样式，是吧？谢谢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四章哈，因为我们今天读的这个故事，刚刚好就是讲的这个意思。腓立比书四章四节和六节，这个其实需要的弟兄姊妹可以把这个都可以抄在家里。两个非常好的书，我帮大家读一下，都看到了新约的腓立比书四章四节和六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第六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第七节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个其实我们人呢，常常会有很多思虑的，这个思虑就是从环境和不确定性里面来的。然后新约和旧约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呢，我自己读的感受啊，就是新约呢，它常常是用一个道理和逻辑哈，把它讲出来，但是你冷不丁读到这句话呢，就过去了，因为很短一卷书啊，但是它每一句话其实都跟金子般宝贵，就跟那个干粮压缩饼干一样，你要一直嚼的。然后你怎么去嚼呢？你就旧约去找那故事，旧约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啊，就把这些话呢就展开来告诉你这些话是怎么样去用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读到这句话说，哎，我们怎么用呢？我怎么样才知道上帝会让我们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呢？有没有例子呢？有，都在旧约里面。所以你倒回去看旧约的这一个一个人，你就能看得见这些话。我再帮大家读，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其实就是说呢，主的命令或者主的愿望就是要我们喜乐。你可以想一想，假设我们的主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他就为你的命他都付上了，完了以后你还很愁苦，
都白死了，
对不对？就像我们都有孩子，如果做父亲的做母亲的都为了孩子，我说我们的身体也不好了，对吧？我们做生意，然后我们为孩子做饭，一起早贪黑的，然后我腰也不好了，完了孩子整天愁眉苦脸的，你是不是心里很堵啊？那我就做这干什么呢？对吧？你这人那么难受，那我这干什么呢？所以喜乐吧，其实喜乐是主的命令来着。他说你就像那个主在这个马太福音里，他说，那你们到我这里来，我的担子是容易的，我的轭是轻省。到我这里来，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到我这里来。他说你要把这一切重担全部卸给他，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喜乐。然后呢，怎么卸给他呢？第六节他说，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就是这是卸给他的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啊。就是读经和祷告是个两个什么样的关系呢？读经就像酒一样，然后祷告就像油一样，就是酒是消毒的，就是读经呢，它是让你一点一点洁净你的心。就是比如我们有一些苦读，我们有一些恶习我们怎么样去一点一点拿掉它呢？只能靠读经因为这个话语，神的话语会一点点改变你的心。但是我里面有一个重担啊，这个重担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你去到神面前去祈求，去祷告，去感谢，你把这个交给他，然后你凭着信心相信，你祷告完了以后他就一定成就。今天我们会分享以撒娶妻的这个故事，就是一模一样的这个事情。然后当你完了以后呢，你什么时候会知道你祷告是有用？你里面会有出人意外的平安。什么叫出人意外呢？就是你在环境上看你看不见任何的变化，还是这个人，还是这件事，还是这个环境，但是你里面 你那个担子没了，这是你祷告的一个效果。这个时候啊，你要相信这个事情是一定成就，就一定成就。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他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就是你出于信心，就是说你里面有信心，知道这件事情我平安了，这就叫神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就是我们的整个心怀意念呢，不管外面，他没有，他一点没有讲环境，他没有讲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的，他就告诉你这个事情就成就了，
只要心里平安就可以了。
因为你这个时间不到那个时候，你看不见这个结果，对吧？比如说我为孩子祈求，或者说我为一个生意祈求，我为一件未来一年以后要发生的事情祈求，那不到一年以后我怎么知道它会成就呢？难道我这一年就活在愁苦当中？那基督不是白死了，对不对？比方说这个我们一辈子假设是90年100年，你可能是一直在不断的面对一个一个不确定性，对吧？比如说现在很可能是，比如陈平可能是要去一个地方，那很可能是一个孩子要读书，一个孩子要娶亲，这个都是不能确定的。我也不知道他到底会找一个什么样的老婆，对，比如说儿子不知道他娶一个什么样的老婆，女儿不知道他嫁什么样，这都是不确定的。这个不确定如此之大，你很可能完全睡不着觉的，你就觉得这事儿它会影响他一辈子，对不对？对，然后你怎么办？你没有，就算他娶进来，你看见这个人，你也会担心。知人知面不知心，
而且后面人会变化的。
对，然后人
你前10年好，后面10年都变了呢。这个东西，
然后你活这90年，然后你会发现呢，你可能90%甚至
都在愁
99%
劳苦愁烦，
99%都在愁苦当中。
对。
然后，那你觉得为你死的那个主会多伤心呢？永生是从今生开始的，是从你悔改信靠他的那个点开始的。如果你从悔改信靠他的那个点，你没有得着那个喜乐的源头啊，是非常非常可惜的。我没有说不会得救，会得救，就你在地上经历的愁苦啊，会很可惜。就是耶稣他讲他在十字架上死是付上我们罪的工价，但他还有两句话，他说因他受的刑罚，你们得平安；
对，
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医治。医治和平安是地上的，
对，
因为你到天上去本来就你在天堂你没有，
本来就
不需要，你不会有病，
对，
你也不会不平安。你天天跟他待在一起，哪里不平安呢？那他的平安和医治是给谁的呢？不是给属地的你的吗？对不对？所以一个父亲他爱我们，他一定不是说你回家了以后还得忍受一段时间的痛苦。就像那个浪子的比喻，回去的第一刻就是披上袍子，戴上戒指，穿上鞋，就是回转之前的没办法，因为你拒绝父，你拒绝神，拒绝耶稣，那你是生活在罪里，罪在辖管你，你在猪圈里做奴隶，那没办法，那只能为你流泪的等候。就你回转的那一刻，你的喜乐就应该出来，否则他不会马上宰山羊羔，宰肥牛犊，对不对？他不可能，就否则他会说你先去洗一洗，你先去这个收拾收拾，对，他从外面回来，他身上很脏嘛，对吧？你可以想一想，回想一下那浪子的比喻，他身上很脏，他很可能还养成了很多恶习，对吧？他一进家门就随地吐痰，我谁要家住了？对，这完全可能的，对不对？但他有很多事情要去纠正，他有很多事情要去洁净。为什么这个事情先放后面呢？因为不急。只要你回家，你总会变干净。一次洗不干净，洗100次就干净，对吧？这就叫一进了方舟，你就不会失丧了。你信了主，你就不会被丢了，对吧？但是你信主完，你还是那个人呐，你还是属肉体的呀，
对，
你还是会在罪里，你还是有苦读的呀。怎么办？不着急。第一件是什么？喜乐，先把喜乐出来。喜乐怎么来？宰肥牛犊，要吃喝快乐。所以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骨枯干。这真言书讲的是非常非常有道理。那我们回去再去，我们今天一起看一下这个创世纪的。
这个喜乐感觉不是命令的出来的呀。
对，所以他给你一个
他宰牛犊也得是 别人的牛犊子，因为我自己没牛犊。
所以四节讲的是一个他的，你可以把它读成命令或者他的盼望。六节七节是给的你的
方法，嗯。
所以你就看见，对以撒娶妻里面的这个，
都是神献给我，其实教会都是先供给我，
对对。
然后有了平安喜乐出来了，才能再去。
所以以撒呢，娶妻二十四章，创世第二十四章。我们上一次其实已经把那个以撒和以实玛利的对比都讲完了啊。
嗯。
以实玛利是个什么样的人？以撒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这个时候呢，以撒娶妻，我们讲之前呢，我先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啊，就是当时其实，那个谁已经过世了，撒拉已经过世了，所以呢，以实玛利呢其实已经被赶出去了，然后呢，家里呢承受家业的就是以撒，这时候呢，要提上议事日程的就是。
老婆
就是他老婆，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二十四章，我们从一节先读到九节哈，然后从我到丽娜转过去。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
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
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
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
人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
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
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
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
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
听在这，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啊，而且呢，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祝福他，所以我们看见呢，那个时候献以撒已经献完了，所以这个时候以撒的性情和亚伯拉罕的一生呢，基本上都已经快到了一个这个牌都已经亮明的这个阶段。以撒是个非常顺服的孩子，顺服体现在就是。整个创世纪你不太看得见他的影子，不太看得见，基本上事情都是他父母在帮他定的，
对，
他非常非常愿意去听从，以至于呢他甚至听从他的父亲他要被献啊，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是父和子啊，亚伯拉罕预表着圣父啊，是以撒预表着圣子，父和子的一个高潮就在亚摩利山上，亚伯拉罕献以撒，圣父愿意舍弃自己的圣子，圣子愿意把自己的命交托在父的手里。那到现在呢，开始要娶妻了啊！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娶妻像什么样的情形啊？像耶稣
教会，
教会
耶稣，所以父在一切的事情上，这个献完了，对不对？是不是一样的？前面十字架、
哦、
对不对？献完了，
对哈、啊。
现在一切的这个全地的祝福都有了，然后父就想着什么？我要给他预备一个新娘，就是什么？就是教会。所以旧约就是影子哈，新约就是实体啊，就是那个父和子的爱的那个高潮，那个征战的高峰，胜过罪的那个最高潮，就在亚摩利山上，对吧？同一座山。以后耶稣上市也就是哥哥他山，就是哥哥他山，就在那座山上，1000多年以后，这个耶稣死在那个山上，同样把这件事情应完成了。然后呢，所以24章的一个背景就是已经得胜了，你知道吧？是一个喜事，就是这个他的背景不是在愁苦里的，就是你看一切都祝福嘛，对不对？
对对对，
向来在一切事都赐福给他， 所以大家先要明白我们现在的根基是得胜了，
嗯，
这个特别重要，对吧？可能会下雪，可能会堵车，可能会这个，可能会碰到很多的难事啊，可能会家里会有很多的事情，老人的健康啊，或者很多自己担心的事，孩子啊，你要知道这个相比前面的都已经是，这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高考考完了，大学通知书拿到了，完了你想我是买火车票呢，买飞机票啊？我穿什么样的衣服去呢？你也会搅和一阵啊？那地方到底温度怎么样？那这个都不应该哈、啊，我只能说不应该去极大的影响你的情绪，会不会影响？会的。但是呢，你要记得，你要常常回到那个根基上去，就是他已经得胜了。就是教会呢，就像最初上帝神指着这个蛇夏娃和亚当做的审判一样，他说你要击打，就女人的后裔要击打你的头，你要击伤他的脚跟。所以呢，教会是会被伤害的，但是是脚跟，是脚跟，仇敌的头已经被击打了，所以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就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上，耶稣借了他的血。
是耶稣被咬脚跟。
对，我知道。其实我们跟耶稣是一体的嘛，我们跟耶稣是一体的，就我们是藏在他里面，就是夫妻二人合为一体。圣经讲得很清楚，他说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来说的嘛，
嗯，
对不
对？
你记得那个讲了吗？其实他说耶稣被击打脚跟，就我们也被击伤了，就是个意思，就是击伤的概念。所以我盼望我们正义去理解圣经呢，就是我们既不是走到一个说我们是一点伤都不会受的，擦破皮也没有的，一点都没有的，这个不会，这个不可能。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大家常常会攻击的说，哎呀，成功神学啊，或者就他不肯看见一点苦难，我一点不愿意经受，然后一切都很顺，一点眼泪都不要，一点愁苦都没有，
不可能，
是不可能的。仇敌在耶稣第二次来之前还是有权势的，所以你要记得这个神的审判这两句话：女人的后裔要击伤你的头，这个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一个是头，一个是脚跟。所以你要记得，我们一切的所碰到的苦难，全部都是击伤了脚跟，全部都是击伤了脚跟，啊，这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在全地得着神的赐福了，我们已经是主的新娘了，教会已经是新娘，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最后要全部被提在天上。所以这件事情已经是定下来了。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像一个苍蝇一个蚊子，它还会来骚扰你，等你拎起一个包，会不会痒呢？很痒，很难受，但是呢，它会过去的，对，它会过去，会过去。所以以撒娶妻的背景啊，就是大家记得属灵的含义，就是上帝要给他的儿子预备一个新娘，很开心的事啊。首先要记得这是一个开心的事。第二节呢，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有一次我跟孩子传经，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你说他为什么要放在大腿底下？
对
呀、
啊、
对，
我要很好奇。
对，
是一个人的那个就是
重量，
对，最力量最大的地方压下去。
对，其实你可以试一下把你的手平放在大腿底下。你有一个动作不能放，不能做，把手翻过来。
哦，
对，
就不能改了。
哦，你把手你是翻不过来。
哦，是放进去以后再要翻哈。
在底下就不能翻了。
我以为是这么翻着放进去。
翻着也可以，但你也翻不过来。
翻过来就是有改了。
你改不过来了，你不管是正放还是反放。
如果可以翻得过来，
你抬了，抬腿了。
对。
对，所以你抬
头没错。对，然后呢是放在谁的大腿底下？
亚伯拉罕。
那就意味着，除非亚伯拉罕抬腿，
对，
这个仆人不能改主意，明白了？
嗯。
所以这就是上帝，不是，就是亚伯拉罕借着这个方式呢， 来告。这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点，第一个是全业最老的仆人，
最受信任的，
对，因为亚伯拉罕是非常属神的，所以呢你会发现呢，真的是属神的人呢，跟神越久的他的生命越好，就真的得救的一定是这样的。他不会是越往后走他跟撒旦越亲，这不可能的。他可能进速度有快慢，有的人长得慢，有的人长得快，你看就有的树哗哗长很高，有的树长，但这个不没关系，它不同的树种，但是呢它一定是在长的。它一定不会说呢我第一年是十米，第二年变九米了，第三年变八米了，不会有这样的树。所以全业最老的仆人就意味着
换我也换，我就真的
你都能变得好好的，你要换
这个这种事这更好吗？
那师傅我和你换，我怎么
师傅
我就不舒服
对，那个这样
所以全业最老的仆人啊，其实是亚伯拉罕很清楚的知道一个拣选的标准，就是他跟随神的时间最长，因为亚伯拉罕是属神的人，那他在家里时间最久，他就看见亚伯拉罕最久。所以你看教会现在长老真的是老的，
对，
名字也这么叫的，
叫长老。所以 elder 这个词其实非常形象，非常形象。这个词比一切圣经里，其实我岔开来讲，最近我也在学这个关于这方面的这个课哈，就是圣经里其实没有一个职分叫牧师的，
对，
只有一个恩赐叫牧师，
对，
没有一个职分叫牧师。圣经里只有两个职分，一个叫 elder， 一个叫执事，一个叫长老，一个叫执事。监督呢也等于长老，监督是长老的另外一个说法。所以职分啊和恩赐是不一样的。这有点像什么呢？我这个人非常善于做算术题，但是我不能做算术老师。
嗯，
对不对？
嗯，他讲不出来。
数学特别好，
对，
但是他不能做数学老师。
对，
他觉得你怎么这么笨，你怎么不明白呢？但他数学会非常好，所以有恩赐不等于有职分。
对，
有恩赐不等于，所以牧师是牧养啊，其实不能叫牧师，其实叫牧养的恩赐。一个人不能管自己叫牧师，因为牧人只有一个，
对，
就是谁？
耶稣。
耶稣。所以教会的整个管理的体系呢，圣经讲非常清楚，就是几个长老。长老的意思他是 elder， 他的意思就是他也是仆人，但是是全业最老的仆人。
对，
嗯、
他的生命最成
熟。就是他 Jessica 也是仆人，是全业最小的仆人。这个时候呢，派去做大事的，去娶妻这种事呢，你不能找他，你知道，得去找 elder。但是并不表明 elder 比他身份高。
elder
也是仆人，这个位置是一样的。但如果这个 elder 来说，我是牧师，那就麻烦了。我是神的代言人，
对，
我是神父，我是牧师，
命令，
我 represent 神，那就不一样了，那就变成了他是主人，你是仆人，
嗯，要去听他的，
这是有大问题，这不可以这么讲。所以一切的你会看见，在敬拜的时候，真正的敬拜，周日主日的敬拜，一定是全部人一起对着神，没有一个人站在那说我讲的比你有道理，
对，
都是得着圣灵感动的自己站起来，一个一个自己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这就意味着呢，大家地位是一样的，
平等的。
80岁的人站起来和18岁的站起来是一样的，是一样，大家都是仆人。但是呢，区别在哪呢？就是办事的时候呢会有区别，
对，
来委托去娶妻这种事，你找了个全业最老的仆人。所以职分呢，就是这个时候上帝呢，他会把一些职分给到不同的人，一个职分叫长老，一个职分叫执事。那长老的职分干什么？他就代替神来帮助那些小的仆人，因为他是 elder，
他跟神更近，
对，
更知道神。
你这么理解，就是有职分的人呢，肯定有恩赐；有恩赐的人不一定有职分。
有职分，
恩赐必须得是职分必须得是恩赐加上生命，恩赐加上生命。所以生命在里面更重要。 所以你会看见一信主的人就有恩赐，很多有的，
嗯，
但是他没有这个职分。比方说我很可能有话语的恩赐，但是我没有这个职分，因为我没有这个生命，我也会烦的，然后我也会情绪低落的，然后我会做过山，
也会啊，
对，但他一定不会让他影响到他的服侍。
哦，
我会的，我会的，就我给他，就如果这个担子压到那么大，我还这里是那里是，我就烦了，然后我会到神面前抱怨，然后撒旦就听见了，然后他又用这个来攻击我，所以
就是其实就是你的生命还没到那个份儿，
生命差很多，所以 elder 就全业最老的仆人和最小的和小的仆人之间的区别，不是说老的仆人有恩赐，小的仆人没有。一个小仆人很可能他放羊放得很好的，
嗯，
但是呢，他没有耐心，他没有恒久忍耐的心，
对，
他没有爱心，他不愿意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他觉得我放羊放得好，我就应该多得，
对，
所以这
应该别人都这么会放羊，你们怎么不会放羊就受不了了，
他就受不了了，对对，他不能理解你为什么不会不这个电子方程式这。换来换去，那么那么简单，你怎么不会？
我怎么会做？这么简单，我就不会做。
你怎么会？他不能理解你，就是因为他没有生命。所以，
对，
有职分的人必须要有生命。必须
这种人。
有生命，上帝恩赐随时可以给你；但是没有生命，给你恩赐是害你。
对，
嗯，
对，就人自己骄傲起来。
对，他特别容易，他说今天。跟 HR 我你都不明白，大家他特别牛，你是吧？他很容易，这个是很大的试探，对，很大的试探。所以这个会需要我们一定要去把眼目盯在生命上，而不是盯在恩赐上。但人容易被恩赐吸引，
对，
哎呦，这个人这么牛，哎，你看看，会看异象，哎呀，这个人很牛啊，这个会讲道啊，所以盼望大家不要盯着。千万不要盯着，不要盯着我的话语的服饰啊！这个不要，对我也是试探。
我们不要觉得你很牛。
这样，都是他哈。
嗯。
而且最牛的是 elder 啊 ，elder 他是有生命的，所以全业最老的仆人非常重要。接着就是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所以他明白这件事情，他这么做啊，他就告诉了这个仆人，因为这仆人是很属灵的。就告诉这个仆人这个重要性在于他从三节往下讲的话绝不更改，对不对？有点是不是有点像他其实就预表着神嘛，就是耶稣基督和上帝他讲的这个话指着我们后人所讲的这一切话就绝不更改，就这样了，就一定现在就是在等候他再来，就一定是他在预备教会的新娘，就一定是这样，绝不更改。然后所以这个时候呢，在讲话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个老仆人会跟他有交流的，
对
对，这个时候是可以问清楚的，对不对？就是你不明白你要什么时候问，你要这个时候问，对吧？就是比方说你去找 Elder， 你找 Harry， 你说这个道理我不明白，你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很悖逆啊，我问这么悖逆的话啊，上帝为什么杀了那么多孩子，这个话我能问吗？当然可以，不明白就要去问，任何问题你千万别觉得好像亵渎神啊，真正亵渎神是你不明不懂装懂像亵渎神，然后你自己觉得这个事情一定是这样， no， 你在这个时候你先去问清楚，然后你搞不明白直到你搞明白为止，然后呢这个事情就会像什么，就像你手放在底下就不再改了，就是这样了，比如说你搞明白，哦，上帝说了这个事情不好，为什么不能有苦读，为什么不能拜偶像，好，我明白以后呢，我要恨恶偶像到一个程度，我宁可我自己生命不要，我也不要拜偶像，对不对？就他是一个，对吧？你等会儿会看见这个老仆人就是这样，就他在没搞明白之前呢，他问清楚，但是搞明白之后，其实这个老仆人极其不容易，在哪，在那个年代啊，带着一群人装了一大包礼物，很危险，
被抢，对，金银一大堆，
所以他就等于把命压上去了，把命压上去了，他不，所以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跑那么老远去娶妻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没准半当中连
是是
连老婆都被抢了你。
哦，对，对，
你光光光新娘，我说新娘也被抢了，嫁妆也被抢了，
钱啊人啊都被抢了。
对，所以然后老婆人还死了，对吧？就这个，你就是你的这个担忧啊，肯定不如他大吧？你至少跑过去不会死啊。
嗯，
所以你要这我先把后面的提上来讲，就告诉你们，就是他在。就你在之后要守住你所信的，是需要巨大的信心的。但是你所信的，你先要搞明白。
我信的是什么？
大家理解这个，就是九劫之前，老仆人是在搞明白一件事情，他信的是什么。九劫之后，他就要用信心了，他就不能再改了。就是九劫之前是他得弄明白，他手放在大腿底下压住的是一件什么事情。
嗯。
之后他就不能说，哎呦，我这件事情好难的，我能不能翻一下？我换一下。
万一出了这个情况，我是不是能变通一下？
不可以，你可以在这之前花三天去搞明白，花三年
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想通，
都可以，就是你手还没放下去嘛，是亚伯拉罕的腿，是你的手，是老仆人的手，明白吗？相当于是上帝的腿。你自己放下去，你看一眼，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你要不放，他会不会强迫你？他不会强迫你的。你说我不放，这事我干不了，你能不能再找别人？
嗯，
可不可以？
嗯，
可以的。然后你放的时候，就代表着你完全弄明白了，对不对？亚伯拉罕没有这么说，他说：“你看我这么样，这个没有意义，对吧？”他说：“你来，你把手放在我下面，那就意味着是。”我说的话你认可的，这就像一个约了嘛。
嗯，
这是不是个约？
嗯，
这就是个约了。这个约一旦定了，你就不能说我不明白，对吧？只不过旧约呢，他的那个约是什么呢？你定了以后你还要做到，导致呢其实人就骄傲了，其他做不到。哎呀，我守了几十年守不住，我下一代不守。新约是什么呢？做不到也没关系，立志行善由得你，行出来却什么
留不得，
对不对？他知道你行不出来，但是你至少能立志吧。
嗯
嗯，
我心里恨恶可不可以？
嗯，
我下定决心可不可以？
嗯，
对吧？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我经常列那个时间表啊，早晨七点起床，对，起床
新年计划，
新年计划，
坚持计划还行，
坚持
一天，
坚持三天啊，
坚持一天两天。
然后第三点就又不行了，但是那个励志的心是真的，对不对？我们不能说励志的心是假的，我没有想骗爸妈，我真的写下来，我贴在墙上，对吧？我没想撒谎嘛，我做不到是另外一回事，我想做的心是一回事，对吧？所以呢，旧约无非是呢，你又列出来，你又要做到，所以呢，旧约就告诉你呢，那个约哈要过去了，
嗯，
做不到的。说孩子，你再谦卑一点，谦卑到粪土和炉灰，啊，怎么样呢？你就粪土和炉灰就是肉体嘛，肉体过去你做不到，然后你灵力，你立志，你说我真的不做，拜偶像，我以前拜的，我现在坚决不拜了，啊，我哪怕到一个程度，我眼睛瞎了，我手断了，我也不拜，这就是马太福音讲的意思。他说：“眼睛让你犯罪，就把眼挖出来；手让你犯罪，把手砍掉。但你在教会看不见那么多缺胳膊少腿的人的原因，就是他不是讲肉体的，他讲你属灵的。你属灵下定决心到一个程度，我宁可不要我这个肉体的功能了，对吧？就如果我鼻子让我犯罪，我眼睛让我犯罪，我看不见，我宁可不看见。主啊，你让我不要看见，我也不想去因着看见犯罪了，对吧？”比如说那个大卫没事在平顶上晃荡，看了不该看的，他说：“主啊，我眼睛让我犯罪，你让我瞎了，我也不想去犯。”这个时候结果就是什么？
对，后面的就不会再发生了。
没错，就神奇的事情就来了，神奇的事情就来了。我来告诉你这经文吧，就是应该是彼得前书哈，你看一下彼得前书，我今天早上才看见的四章。彼得前书四章一节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彼得前书四章一节哈，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什么
心
智作为什么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后面那个讲的是谁啊？讲的是基督啊。你要立这个心智，你会不会受苦？你有可能会受苦，但是呢，我从我自己读到的神的爱的角度啊，他不会盼望你受苦的，他的心是要给你祝福的。所以你什么时候发现你的祝福会进来？就你立志献以撒的时候。什么时候天使叫亚伯拉罕停手？亚伯拉罕决定把以撒献上的那一刻，他把刀举起来，天使就说停，让你发现神预备了羊羔，这就叫耶和华以勒。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他一抬头，他一准备，对不对？你看那个过程，他一准备，天使一叫他停，他一抬头就看见什么？有一只羊羔
在荆棘，
在荆棘，这只羊羔就是耶稣，他有荆棘的冠冕嘛，然后他来替代以撒。所以当你决定，我说我不要，我不要，我眼睛不要了，我就是因为天天看不该看的，你让我瞎了吧，然后这个时候你的立的心智，你立的心智，你就会发现呢，你不想看的那个东西不再吸引你了，这就是神迹。所以神迹大家不要看看得见外面的东西啊，那些都不会改变你的，死人复活也不会改变你的。神迹就是什么？当你献上以撒，你立了这个心智以后，你就与罪断绝了。因为什么原因？因为基督死在十架上。那个时候你就会流泪去谢他。就真知道什么是十字架了，太美好了。这就彼得前书四章一节讲的，就是你当以什么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他有没有说你当去让比拉多打你四十鞭子？他有没有说你有没有？他没有说是吧？你当以这个把自己的这个钱财都捐了，然后天天在路上做乞丐？他有没有这么说？他没有这么说。他并不，他说你要以这。你若有这心智，是后面的事情是完全神会带着你走的，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继续回到24章啊，上世纪24章，他说我要叫你啊，我们往3节往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第一件他要跟那个仆人讲明白的事，就是绝不娶当地的女子为妻。就是呢，这里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道理啊，就是这个妻子呢是神预备给他儿子的，他一定不是从地上来的。所以你会发现，长老们讲经的时候，他常常会把我们得的和以色列人借着旧约应许得的啊，他分开的。他说我们是属天的，对不对？他总是强调 ，Eric 总是强调我们是属天的，我们的盼望在天上。他总强调最后教会是要被提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本身是属天。因为基督是从天上来的，所以要从天上给他再找一个新娘。亚伯拉罕是从亚兰出来的，以撒是从亚伯拉罕出生的，所以要从亚兰，就是他的本族本家，再去给他找一个新娘。大家明白？这个并不是大家不要去从属地的，不要说我一定要去我叔伯的亲戚那边去找老婆啊，大家千万不要这么去应用，对不对？不是说你回你们家老家农村，对吧？就回老王家的农村去给你儿子娶个妻啊，这个就比较狭隘了，这个不是这个意思。他是指着我们先说最高一最大一层的，就是他是回到 天上去找。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灵活着，不是肉体活着。这就为什么约翰福音如此的重要，他说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因为你们每一个就是灵，灵的合一就成为了新娘，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就是一体的，我们就是他的新娘。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上帝其实就是在预备一个 king 和一个 queen， 你明白吗？你要知道这个身份的尊贵啊，很多时候你们要理解这个道理啊，不要轻看这个位分啊。为什么？就是他在预备一个 king 和一个 queen， 所以未来被统治的这个万族和万民啊，这不是我们啊，它是另外的，它是有的，神它是会有的，但是唯独教会，就是所有的肢体了、啊，你是眼睛，你是鼻子，他是耳朵，这是一个肢体。他一直反复讲这么一个形象的比喻，从耶稣走以后，一直到最后他再来，这么一段时间，所有的肢体就是 queen， 我们就是新娘，明白吗？所以他讲的就是，他首先讲明白，这是第一层的这个意思啊，最大的意思。其次还有一层的意思呢，就是还在我们今天的应用，就告诉我们，你尽量要去找。就是对主理，主理，对，不要找外邦的，这个会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事儿。对，但是呢，这里呢，我盼望大家去应用呢，你要从神的这个旨意去，不要用一个律法的，就是强迫啊，因为我们这里有很多孩子大了哈，就是呢，他大了以后呢，有的时候你不太能够。去改变他的心意了，啊，就如果你在他小的时候，比如他十岁、十二岁以下，啊，甚至十四岁、十五岁以下，你跟他讲，他还听得进去的时候，你要常常把这个道理讲给他听，啊，比如像瑞这么大，是吧？把道理讲给他听，你知道？但是女儿那么大的以后呢，你不能用强迫啊，你不能说，你不，我听过一个教导啊，吓人啊，就解路灯去，啊，你不要。你们这些姊妹们不要嫁外邦老公，嫁了就死老公，吓死了，你知道吗？
嫁了就死
了。不要娶外邦老婆，娶了就死老婆，这个我不能这么去吓死孩子啊。因为我们要去分辨，我们做父母的要去分辨什么呢？我们能够通过教导让他明白这个道理是最蒙福的。当他已经年纪大到他要自己做主的时候呢，要为他祷告。要求主啊，去感化他的心，让他自己明白这个道理。首先他要得救，如果他得救了呢，他还是会，就首先他自己得救啊，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孩子得救是不会因为你得救他就得救的啊，他得一个个自己上帝去救他。他得救了以后呢，他也一样会被外邦女子吸引。以色列人多少死在这个上面的，对不对？娶摩押女子的，娶亚门女子的，所罗门就死在这个上面，对吧？他也一样会被吸引，因为他会被外表吸引。啊，那有多少以色列的女子嫁到外邦去的，对吧？这种时候怎么办？为她求，让她明白这个道理啊！你不要去试啊！就是你说，哎呀，这个打麻将挺好玩的，我去试的就下去了，啊，就是这样，一定是这样。从来没有人是一上来就赌个万八千的，都是赌个三毛五毛。赌个三块五块的，最后就下去了。所以这种事情呢，我们盼望我们先从小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就告诉他，你要先得救，完了以后呢，你要在本族本家，这就是什么主里的本领。
他找
着
外邦的给他
传递，让他转化过来是吧？
对，就是呢，这个里面都会有的。上帝会用我，所以为什么我要这么讲呢？就是上帝会用我们一切的错误哈、啊，去祝福我们。因为有些错误呢，其实他已经上了一个快车道，其实
就是不难下来。
他已经回不太回得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当我们看见了以后呢，不要着急，主会祝福他们，很久的为他祷告祈求，他一定会回来，一定会回来。但这个时候呢，神怎么样去祝福他，我们不知道。但是你永远记得，这个时候你永远记得，大卫做的错事远比你儿子娶个外邦老婆要大得多，要大得多。 但是只要他回转，大卫反而成为了耶稣的祖先。就像我们上次分享诗篇五十一篇，对吧？我跟大家最后讲，我说诗篇五十一篇之后，大卫才成为耶稣的祖先。在诗篇五十一篇之前，大卫只是一个神喜悦的王，仅此而已，明白？因为耶稣是从八十八生的，你千万记得这一点啊！耶稣是从八十八生的，所以上帝看悔改啊，看回转，会看得很重的，是看得非常重。十二个儿子里面，最终不是约瑟的儿子出来成王的，是犹大成王的。为什么？因为犹大悔改了。你们要去明白这个道理。十二个儿子里面，其实当时最属神的是
约
瑟。
对对对。
为什么不是约瑟？你们要去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是约瑟？因为犹大悔改了。
可是约瑟他也没做错什么。
没错，但是神
更。他没错到悔改，
他没有悔改的机会。
没错，所以你知道这个里面就是神永远都是用这个律的。你去读那个应该是罗马书还是希伯来书？应该是希伯来书，他讲到，他说你们这帮野葡萄，逆着性子都接上了。
罗
马书，
马书
对吧？他说最后以色列全家都要翻转，对不对？
嗯。
他说因着他们的刚硬，具体的经文我记不住了，是吧？他到时候他们就因着他们的罪得连续了，很反合的。那个可能你们有点听不太懂。我在罪里面，我是不是不好？我受苦，对不对？
嗯。
但是恩典大过罪。但是一旦等我翻转了以后呢，我得到的那个恩典就比那个没有犯罪的那个恩典要大。
对
对，罪人
明白了吗？
对，
那么
明白这个道理了吗？我怎么样得恩典呢？我怎么样得恩典呢？难道我要去犯罪吗？
对呀，
不是
不是
不是，因为你犯罪里面你受了极大的痛苦啊，你当然不愿意嘛。明白这个道理吗？
有点懵。
我一直画这个曲线哈，恩典的曲线大过罪的曲线。
对对。
你谁得的恩典
最
大？最
显多，恩典就显多。
对，谁得的恩典最大？是不是那个罪最大的？
对
对
对。是不是好难嚼啊？那人就犯罪，反正我
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所以保罗为什么得到那么大的恩典？他是罪人中的罪魁嘛？他没有在瞎讲，他没有在客气。他没有在自我贬低，他真的是罪人中的罪魁，我还没机会杀斯蒂法呢，我还没机会杀圣徒呢，他杀了圣徒的，我以前常跟人开玩笑说，我说以后在天堂上，斯蒂法看见那个保罗会很诧异的，你知道吗？
你怎么上来的？
你怎么上来的？还有你的份儿，还有你的份儿，
对，
他会很诧异的，但这个原因就是。他最多的地方，难道因为这个我就去杀一个圣徒吗？不是的，因为你故意犯罪，
对，
耶稣基督就救不了你。这个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对吧？希伯来书六章讲得很清楚。
那可是人家约瑟一直都很好，那不更好？
对呀，他已经得到祝福了呀。
对呀，他就好就是祝福，他
很好
啊，没吃过，没有在尝到罪中带来的苦，
对对，
但是他也受过罪呀、啊，他下在监里，那不也是受罪？
你这个是什么？你这个是。你这个是有一点点的人的贪婪在里面。你觉得我应该要得更多？事实上呢，我们每个人啊，就像上帝种的果树一样，我是一个苹果树，我大概一共我的产能就是20颗果子，这就是我的。但是我看见保罗上面挂了1000颗果子，我说哎呀，怎么成为1000颗果子？这个叫做骄傲。我要做到什么呢？我要看自己不高过所当看的，我要先搞明白
我是谁，
我要做到呢，我要把那20颗果子结好，让每个人吃好，这就是神最喜悦我的方式，明白？因为呢，我在认识他之前所犯的罪哈、啊，那些罪就过去了，就过去了，这一页就接过去了，就不会再有了。然后我的恩典呢，在那一刻就达到了顶峰了，我的人就开始新人就出来了，我那个种子已经种下了，那棵树已经定型了，你们清楚这个意思吗？就是我在之前我种子是没有的，对吧？然后呢，上帝为了要种这颗种子，费的功夫越大，恩典就越大，这个种子就越金贵，能体会这个意思吗？ 但是呢，一旦这个种子终于种进去了，那个土啊，冻得跟冻土一样了，最终嚼开浇上粪，最终种下去了，那结出来那个果子就是特别甘甜的，就是保罗，就是1000颗，你知道吗？但是呢，你人不能去选的，这个主动权在谁啊？
神，
在神这里，你知道？就像他的儿子跟妈妈说，为什么姐姐比我高？你太不公平了，他妈没有办法，你知道吗？这个女人问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就是这样的。我先生他后生你，那怎么办？颠倒过来，没办法，没办法颠倒过来。你知道，就是这个道理。这最多的地方恩典险都不是让你去犯罪的，不是让你看见原来在平顶上转悠一下还有那么多的好处。
你要这么想就麻烦了。
那不是这个很败坏，这个很悖逆，不是这么想的。你要想到神会借着你的罪翻转你以后，给你足够的祝福就很好了，你跟他在一起就足够好了。你跟父在一起还不开心吗？
嗯，
就换一个角度更好一点，就是不论是结1000个果子的，还是结10个果子的，
父都喜欢你，
是神的荣耀，
对，都
是
神的荣耀，
是神的果子，跟你
没
有关
系，
对，
他愿意让他结1000果子，愿意结，那都是神的事情，是他的主权，是他的荣耀，不管结多少都归给他，跟你没有关系。
对，我想以前我看过一个牧师给
就我就是一棵树，神他是工人，这所以这个
树
结的
多
结的少，反正
也
这个
神的功劳，
对呀、
都是他的荣耀，跟
他的
关系，
对、
那他会想为什么让他结得多，让我结得少？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约瑟人家都没什么毛病，完全你们说是他是耶稣的预表，他是完美的，为什么他得到的祝福还不如犹大多呢？我是这么个意思，我不是说我想得到更多，我知道我只有这个级别，可是我想说，
那我
约瑟不是更好吗？在我们人看来，他那么完美。
犹大在悔改之后也很完美。两棵树，一棵苹果树结20个果子，一棵桃树结了1000个果子，两棵果树都很完美，都很完美，也都很得祝福。
没法比较，
这不是可比的。
可是你说耶稣是从犹大出来，
没错，
可以犹，所以说犹大得到的祝福就更多。
更多是
人的想法，而这个更多是因为犹大他之前那个有罪，然后他是悔改了，而这边是一直都那么好，反而还得不到那么大的祝福。我就这个有点纠结。
你完全是站在一个人的角度呢，觉得我配得这个恩典，我配得更多的祝福。你站在一个种树的人角度，你站在园丁的角度，谁配不配得不是树说了算的，是他说了算，对吧？
明白了。
就像你工作，你们很可能读不懂那个四福音说明，有一个早晨进去1000银子，晚上进去也是1000银子。
那个是
人很难读得懂的原因，就是你只要把一个假设换掉，找到工作不是你的功劳，你就明白了。
人都
你不配得有这个
功，不配得那一个银子。
我站在我早晨9点站在路上，我就被招进去了，做工作了1天。我觉得我应该比那个晚上进去的多得。有个大的前提是，我得到工作是我的本事。这个前提是不成立的。
而且
这个前提是根本不成立的，
这本身就是
根本不成立的。所以这个故事大家回去好好读，你就能读得明白为什么在后的要在先，因为在后的最后进去的最谦卑。我5点进去，我做了10分钟，我就拿工钱了，我根本不指望拿1000银子。
对，
我根本不指望你能给我多少我都开心。
对，
我就做了10分钟就花钱了，这玩意我能总拿多少？他最谦卑，他最谦卑。那个早晨9点的最早，他，所以你去仔细看，上帝那个故事讲的非常有意思，他是后进来的先发钱，
对，
所以他两个都爱，为什么？他要显明前面那个人的骄傲，否则你说他骄傲他不认。后面进来的先发钱，为什么呢？第一，他爱后面进来的，因为他会忐忑，如果你前面进来的先发，就发了1000，我做了10分钟的。我心想，我真的，一个 coin， 我不够吃啊，我养活不了家人的、啊、我就在发钱的过程当中我就非常的害怕忐忑、
哦、所以你先给他发，
我先给你发，他的那个喜乐，他的那个感恩涌出来啊，
嗯，
他特别开心的，他满怀感恩就走了。
嗯，
然后前面那个呢，他就想一钱，那我肯定是五钱，十钱，对吧？
很高兴，
很高兴，一看到一钱他就跳起来，他的骄傲就显明了。神就可以借着这个告诉他，你的骄傲是有的。他跟他一样的把这个孩子挽回，这就是小儿子和大儿子，是不一样的。
嗯，
哦，是不是一样的？
哇，
对对对，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你配得，你什么都不配得。我们俩都站在路上等工作，我去上了个厕所，我回来你就已经工作了，你配得配得什么？你配得？
所以先工作的人没有计算他这一天踏踏实实的那个心的那个喜乐，
而且他一直跟主。
我在外面站了一天，我多害怕，我多惶恐啊！
对啊，
我想到，我没想到家人要饿肚子的，我多难受，一样的嘛。我在罪里面待了两千年，我是以色列人，我经历多少苦难呢？所以他是最后进去的，以色列全家在最后得救，这才最后的在最前。神最后是爱以色列人。
嗯，
教会提完以后，三年大灾害，以色列全家得救，这叫最后的在最前。他们
那个时候以色列管
他们会全家跪下来哦，哭哦，就是、你知道那会很感人的。我相信我在天上看见这一幕会很感人。
就像看到方舟要走了，
非常
感人。那别人就不会跪下来。
没有，以赛亚书了。书说了一个以色列人有十个外邦人拽着他们的眼睛说我要信你信你的神。
那他们呢能得救吗？
能啊，
他们都得救。
你拽着以色列人吗？你愿意信他们的神吗？你不就得救了、
他们那个时候不能直接跟父求吗？
跟什么父？这个那个教会时代已经结束
了，
没有教会了，没有
大灾害之前教会已经结束，
没有信仰的
外邦人的历史已经在那个时代结束了。
恩典
的灵光了吧、圣灵，
圣灵不再降下来，应该是
结束了。撒灾难以前，
这个概念
就是结束了，就再没有那个。
不，他们再进去的时候是灾
前被提了。灾前被提的概念就跟什么？就跟罗德，天使去救罗德，两个探子去救喇合是一模一样的。两个探子根本不是去探子什么的，其实就是去救喇合的，就是上帝派他们去救喇合的，就是天使救罗德，两个探子去救喇合和灾前。所有的教会被提是一个概念，一个概念，就是全地的教会，你会发现那时候提的人其实不会很多，一定是什么？这一整个索多玛城就一个亿人，一整个耶利哥城就一家亿人，就是这个比例，两个他都不，我不是解释过吗？
哎、
我们原来是，我们不是解释过吗？
哎，我们的信神真是太猛
了。对，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又回到以色列，开始解决以色列家的。
我第一次听说我们的位分比那个大卫、摩西、
要高、
约瑟都高的时候，我真是不敢相信。
不敢相信。
你现在
不知道，我不知道。
他们是进入那个神的国的国民，我们是统治他们的那个王后。
是王后。
地位完全不一样，我们
是
属天的，他们是属地的。
嗯。
他们不是神的新娘，他们不是主的新娘，他们只是最后能够进到那个新天新地。
他不在教会里。
我以为他和我们一样的。
他不在教会里。
那只是在教会的这一代，
约所有信主的人只是能够进到新天新地的国。
你们都是 queen 啊！
那就像那个以色列人，就像他后面说最后信的那个以色列人也是国民。
对
啊，只有教会这个时期里的真的基督徒是有生命的基督徒，
因为
是
主领。三年大灾不，这里面有两个，就三年半大灾里面，耶稣没有来之前信的人都还
是
教会，都还是，因为他是信的是基督嘛，
对，
耶稣来之后看见他，
在
信的以色列人，那就不是，因为你看见了，因为那个时候他是根据什么得救的？是根据那个以赛亚书，根据旧约得救的，
哦，
因为以色列人到现在还在等弥赛亚，第一次来的弥赛亚他不信，那他还在等弥赛亚，这个约还有效，这两个约是平行的，旧约现在有效的，千万别觉得没有效，有效，只是这个旧约不是赐给外邦人的。
啊、
是赐给以色列人的，
就
是你要是不愿意做外邦人呢，你就待在以色列，你守他的律法，你可以得救的，可以的，你就真的去献祭，你踏踏实实按照他律法来，你真的去，你会犯罪吗？会犯罪，犯罪以后去献祭，然后你直到死年等候这个弥赛亚，以色列有这样的人吗？有的，
对，
有很多这样的人。
那你看来这个很献祭吗？
有
献祭。
我告诉大家一个故事，就是当时就这些人，即便是这样的哈，上帝依然看顾这些人。最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 一战到二战之间有大概十几年的黄金时间，这些你知道以色列复国是什么时候？一战的尾巴上结束了以后，英国提出来的，说要让以色列重新建国。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全世界就有流浪的犹太人就开始回到那块地方去，一直有多少人到那里呢？一直等到二战开战的时候呢，有2万人。这2万人是免去了一切流离颠沛之苦的，免去了一切在欧洲被逼迫杀害之苦的。这2万人就是相信旧约的人，你明白吗？他们明白，他们一直相信旧，所以当他们看见英国提出这一点，他们就要回到，他们一直有一颗心。所以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特别的感动，就这样的心上帝是很喜悦的。虽然他们的祖先杀了耶稣，虽然他们没有当时眼瞎没认出那个，也没有关系，上帝从来都不会因为你一次犯了罪老揪着不放的，没有关系。但他一直还知道他的先祖亚伯拉罕告诉他们，你的神会带你回到那个地方去，所以他们就回去了。所以你要知道整个二战里面以色列地是没有战争的，
回去了。
他们就那2万人特别紧，就那2万人是种子来的，就是现在的整，也就你们去过你去过对吧？进了以色列都好像很繁华的，外面都是跟荒野一样，荒地
是、啊、
对，就是这样的，就那里从耶稣死了之后，从那个耶路撒冷被抢了之后啊，一直等到那个二几年他们回家的那这1000多年里面，那就是一块荒野。那个地突然没有雨下了，上帝就把他们因着气候把他们赶到全球各地，等到他们一回去，那地方就开始下雨了，就开始下雨。
那二战杀的那些犹太人
是没回去的，
没有回去嘛？
没回去的都被杀掉了。
不，他不相信了嘛？他不相信他的旧约了嘛？他以为他在守逾越节，他根本不去看旧约。你去读嘛，你的祖先告诉你，你的神会带你回到那块地方。现在呢？你回不去没办法，那里又没有吃的，对吧？又没有人允许你回去。现在呢，有人允许你回去，那地方又有雨了，对吧？就像那个路德记，你可以飘零到摩押地，但是你听说耶和华祝福那块地，你要怎么样？
回去嘛
，你回去，你是以色列人，你回去嘛，你回去就得祝福嘛，上帝依然看顾他们，
就是没回去的都是被二战屠杀的，
对。所以我后来，因为我读很多这方面的相关的历史嘛，我读到在欧洲的那些人，那为什么他们特别感谢一个中国的签证官，在奥地利的，就是因为他发了几千张的犹太人的签证去上海的，去中国的，
上海有好多，
对。然后当时我读过一个故事，我当时感动的都哭了，就是有一个人他被拒了50多次，然后他就跟时间赛跑，他说他们家做梦啊，每都是被拒签的情景，你可以想象，就是他再走不掉就死了，就进集中营。但上帝依然，就上帝呢，你自己愿意去的是最蒙福的，然后你不愿意去的呢，最后也赶回去了。二战以后就全回去了，都老实了，都知道了，都看出来了。二战之后，二战先是欧洲逼迫，然后接着是前苏联逼迫他们，对不对？
对。
然后对吧，其实全球各地的以色列人就开始拖家带口的呼啦啦的就都回去了。
可是你说他们行律法也行也能得救，那明明律法就是让人知罪的，他们是行不全的呀。
他可以献祭，
献
祭
献
就是每年献，
你就读旧约嘛，要献嘛，献羊嘛，
来
解
他们
一年就献一次，把这一年的给解决掉，
献祭神认可的，就是他要你忧伤痛悔的心嘛？
就律法是行不全的，可是
行不全，
献祭是
没关系，
弥补。
我，比如 Jessica 偷了同学的橡皮啊，那怎么办？那我承认错误，偷也偷了吧？那我怎么办？我去找头小羊羔，先献给祭司。然后 Jessica 把手放在羊羔头上，说对不起，是吧？我做错事了。然后他心里很开心，这件事情过去了，明白吗？他就喜乐了。然后这个羊羔杀了就先就停了。
对，其实你到以色列去就会发现神很祝福以色列，没有放弃他们的。你看周围那些阿拉伯那些国家穷的不得了，
对，那个地方天天打仗，
以色列人那边那个地方那个加利利那绿油油的，
而且物产特别丰富。所以神你看没有，就是可能从这些世界神还是
在沙漠当中、啊、
在赐福他们、嗯、保守他们。
守旧约的以色列人啊，最蒙福的一定是回去的人。
嗯，
那些人不回迦南地的还飘在外面的犹太人、啊
嗯、
他得赶紧信主。
对，
他得赶紧信主啊！我原来在上海碰到过这种姊妹，他就是犹太，他是犹太人，但他信主了啊，这种也很蒙福。
嗯，
但他不能又是犹太人，他信个所谓的犹太教，他又飘在外面，
嗯，
那就很麻烦。你自己去看吧，你要去读你的神给你的命令嘛，但他你要回你，对吧？你我们往下读，你就知道，你就知道亚伯拉罕那个看中这个，对吧？第五节他说什么？他仆人对他说：“啊，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所以这个他们两个对话啊，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很重要。所以真正的以色列人看着他就明白了，那块地方你是不可能长久不待在那里的。只要那个地方能住人，你就得回去，明白吗？这是
原初之地啊，
原初之地嘛。
迦南地就是耶路撒冷。
他对，迦南地就耶路撒冷就是迦南地，就是上帝赐给他们的，赐给以色列的应许之地。
他原初之地是
什么？那个就是这是
索尔，
就是那个什么亚
亚兰，哦，哈兰，哈兰叫
哈
兰。
哦，对，哈兰地，对哈兰。
他这个给儿子娶老婆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不是亚伯拉罕他自己去做？他就这么放心？
脑坏了吗？
对。
那这个也是
人的事情，
仆人也是老的呀，
但是
最老的仆人啊，他就那么完全交代，而且说你不要给我儿子去。照理说，这个圈子不是亚伯拉罕自己吗？
其实，这个里面呢，我们先讲这个属灵的这个角度哈、啊。亚伯拉罕从来都是天父的一个预表。天父，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他一直是在宝座上不动的。
对，
嗯，这发布命令就
国王去做事儿。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仔细看整个这个情形，对吧？就是你自己经历的圣灵，你有个感受，就是他在各个人的心里，对吧？圣灵有能力，
在水上 hurry
对
到处跑，
圣灵有很大的能力。然后圣子呢，你也看见他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对
啊，圣子有很多的这个职责在身上。但是父呢，他一直是靠话语来统治全地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讲的是父。
对。
对吧？然后呢，他说他乘着密云飞行，啊，他这并不是说他宝座就是不动的，
嗯，
但是他一直是在
就在宝座上，
他骑着基路伯飞行，他一直是那个 throne 的那个位置，
嗯，
就是他的，所以。我自己的领受啊，你的这个问题，我们人认为呢，好像我御驾亲征是一个很值得赞赏的这个事情啊，但是，
这样是因为没本事，你下面连能指挥的将军都没有。我也想这么说，你看我派个手下人就把这事情搞定了，还用我亲自说吗？
事实上，
因为这是他儿子，他儿子是在他
不
是在
老仆人就可以了呀？为什么是老仆人呢？老仆人懂他呀。
事实上，我自己的体会，我倒不是这是燕明的角度，我倒不是从这个角度，因为我们人呢，更多的看重的是行，是做出来，我们觉得做更重要，但事实上，在神的道里面，
不做更重要，
话最重要。
什么叫不
话最重要？话
话
所有都是靠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全是先说的，话最重要。有的这个事情其实是衍生出来的，意念最重要。
嗯，
所以不是说父不做工，而恰恰相反，父的意念成了以后就一定成。你岂不知整个过程当中父都在看顾全地最老的那个仆人。
这么解释也好，
父的能力是体现在父的权柄是体现在话语上的。我那天在跟你分享，就是最近的最新的科学不是在讲那个量子意识吗？
啊，对，量
子意识、
嗯。
你们有机会可以去读一读。对对，你们可以去搜一搜一下，叫薛定谔的猫啊。
嗯，对对对。
量子意识，事实上就是这个是有。是可以找得到科学依据。
对，我就觉得当时一听那个量子，我就觉得那背题这就是可能性了。
它是靠，
就是通过量子的那边。
它是靠它里面的意念呼唤，就是你会想想，一个最最大能的元帅呢，他一定是坐在那把这些事情全想明白的。
对，
有可能。
哎，
运筹帷幄
的。
对对对 对, 对。
他不是冲出去做事的。
对，
对，
那不可能，他自己其实是做的。
他想明白这个事情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
而且都在他的掌握中，
都在他的掌握中。他说要有就有，命令就有。所以五节这里讲的一个意思啊，就是，一定不能离开迦南地，这就是这就告诉我们所有的。日后属神的孩子，如果你是因着旧约是属神的人，你就是有形的迦南地，你不能离开。
嗯，
哎，你明白？因为旧约你就看外表嘛，看律法嘛，那你就有形的迦南地，你不能，除非你去不了，那地方是个荒漠，几千年一千多年，上帝不让你住，那你没办法，那你顺服神，颠沛流离吧。只要第一时间能去，你就回去。听说神。开始祝福那个地，你就回去。如果是因着新约，因着神的在基督里的祝福，成为教会，怎么应用呢？就是你不能离开他的话，不能离开他的灵，不能离开教会，不能离开他的国度。你不能生活在世界，就像。有人说这个有人停止聚会像停止惯了一样，
嗯，
就是你们有人说哎呀我
心里有主就好了，
这是不可能，就你一定要待在里面，你待在就是你但凡只要就你没办法，你比方说我为主闭口，我抓起来了，我坐牢，牢里哪里有教会啊，那这个没有，这个不是的，这很多人不要用这个方法去降啊，那比如说泥头生我们前的大夫人在坐牢里你怎么聚会啊，这个没办法，但是你只要有可能，你总归会在神的 fellowship。那另外呢，就算你没有这种可能，或者说呢，你很软弱，你一直在这个世界里，那怎么办呢？你尽量不要离开神的话，不要离开神的灵，就你总之你不要离得太远，啊，就是你但凡有个，就像呢，要最蒙福的是那个一几年就回迦南地的，
嗯，
然后紧跟着呢。1940几年经过大灾难以后也想明白了就回去了，对不对？就说哎呦我终于明白，所以很多在上海的犹太人最后都回去了，
嗯，
最后都回去了，就是他们明白这个，看清楚了，就是我们会吃苦头，但是吃完苦头赶紧回去，就旧约的人回到有形的地方，新约的人回到他们。就不要老飘在外面。然后第6节，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去。”哈，就是这个意思。第7节，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向我说话，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前面，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得一个儿子娶，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你会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从哪里来的？
神的话。
其实亚伯拉罕啊，他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信心，所以他叫信心之父了。为什么叫因信称义呢？就是因为信心之父就预表着天父，天父的那个源头啊，就是信心的源头。就你信心若不回到，你相信父会把一切都照顾好，你是不会
是掉下去了。
不相信他的全知全算全能，
对他对一切的安排好，
你要不相信
才能放，
对
才能喜乐， 要没有这个信心，怎么可能喜乐呢？自己强出来，那也不叫喜乐呀。对吧？
你心里有没有什么不开心？怎么想？
那肯定不是，那都强眼那个看得出来的。
但是这里呢，你看啊，七节和八节哈，你对比起来看，你就知道一个属神的人，在地上因着基督信基督属神的人，在祷告的时候该有的一个态度。第八节说：“倘若那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了。”只是不可带我儿子回那里去，
大不了不娶嘛。
对
对，
所以他不犟的，亚伯拉罕不犟的，就是他相信神一定是祝福的，但是这个祝福不是他说的形式，是神说的形式。
啊，不娶也是祝福。
对，明白了，明白这意思吗？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跟主求啊，说主，哎呀，我一定，你要给我祝福。我的祝福呢，我一定是需要对这样的事情一定要成就，我这个生意一定要这样成就，或者说我的祝福一定要留在这里的。但是呢，你要加一句，按你的意思不按
我的意思。
对吧，这就是那个按你的意思不按我的意思祷告，那这个就是一个意思，对吧？就如果你搞不成怎么办？你回来算了，这事拉倒，但是我依然相信他。
而且他这既然神有预备，也还是有可能性这事不成的。就是因为那还有那个女子的自由意志，
不，因为什么呢？她的预备在于呢，她知道神预备的是祝福，不是你定义的祝福，
不是这件事儿。
你千万不要把这祝福定死在一个形式上。对，就有的人就会说呢，哎呀，那你属神的人就不该有钱，有钱就是败坏的，这是一种极端的想法。有的人什么属神的人就是该多钱，有钱才是神祝福的表现，这也是极端的想法。神怎么做都是祝福，对，但是你要相信这一定是祝福。怎么相信呢？就是你里面会有平安跟喜乐，就是我们一开始查的那句话，
对，
你出人意料的平安你有了。
那那个平安还是基于信心，没有那个信心也没那个平安。
而且你到这个时候，就比方说呢，很多年之后你一定会明白为什么神让你有生之年一定会明白，神一定会让你糊里糊涂怀着满一大杯的问号冲到天上去质问他，不可能的。不可能，他一定会让你进，就是你为什么你苦求想留在这儿，他没让你留。你可能不需要二十年三十年，你可能三年五年以后你就明白，很快你就明白。
对，
但是一般来说呢，我自己的体会，神在我们心情小的时候呢，
会很好，看得很清楚。
对，他会让你经历的时间短，然后呢，如果可行，他会顺着你的想法去做。这个跟我们带孩子是一模一样的。小小孩的时候，如果可行，我一定是后着他的想法。
嗯，
对吧？比如说他在唧唧歪歪要往前走的时候，他非要走到那冰箱那去，你就让他走过去，因为没事。
嗯。
但如果他前面一堆火，他非要走过去，你肯定不能让他去。你对不对？他再哭再闹，他再撒泼耍赖，你也不能让他去。对，但是呢，前面也就是一没什么东西，就是往冰箱那走，他一撒泼耍赖，你就让他去了。
神对我位置轻
松，我们也轻松，撒泼耍赖。
对，对，对，但是这个里面呢，过程在里面，你不能总是停留在这个阶段。因为这个对你没好处。对，因为你这个长不大，因为你要知道他少不少赖的同时呢，你在喂他奶喂他饭，他在长大，他会听教导，对吧？他会到三岁五岁他明白，哦，你不要过去，你要上去做作业，你要他这个话他能听得明白。但你老是停在这个阶段呢，你长不大，然后也会带来很多麻烦。
像我就有惰性，就想停留在这个阶段。不行，
好，我们继续。然后第九节呢，仆人就把手放在他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你看啊，从第二节到第九节发生了什么事？仆人跟亚伯拉罕进行了充分的意见交换。
对。
然后第九节再立约，对吧？
对。
我们也是一样的，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深刻的明白上帝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就是听道法其实就是个道理，就是你要去搞明白，
对，
上帝到底想让你干什么。很多人他总认为他自己明白，他就说，比方说有的时候姊妹能不能讲道，姊妹可以讲道啊，或者这种事情啊，那就你如果去读圣经你就知道呢，这个保罗写得很清楚，
不能讲道，
是不能讲道，他说我禁止女人讲道，但是呢那很多他还坚持要去，
对，
还坚持要去做。所以事实上呢，他就是把他跳过了当中的过程，他根本没有去寻求神的明确的心意是什么。我最近在读一本书，就是讲这个教会的这个治理结构，就是讲那个长老制的。写这本书的作者呢，在读书的时候，他就问他的老师，他在读神学院的时候，那个老师就一再的说呢，最好的结构治理结构就是牧师、主任牧师、助理牧师，然后案例，啪，就你看，那就觉得你很熟悉的这么一个，
嗯、对
这个圣职人叫圣职人员、圣品人员的这么一个体系。然后呢，他就说呢，那我自己读圣经不是这样的呀。
对，
他就跟他翻提摩太前书啊，就翻很多这个圣经里面讲到长老的地方。然后那个老师说，不管圣经有多少经文，我的都是对的。
那是他比圣经太对了。
明白了，这个，
对。
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是老师讲的话，他在教神学院的学生的老师讲的话。所以你要知道呢，很多人他所立的约嘛，他手放在这个底下的时候，他其实根本不是认可亚伯拉罕的意思，他是认可自己的意思。比方说呢，没有，我现在说没有第三节到第八节的过程啊，根本没有交换意见。然后亚伯拉罕把老仆人找来说，你去给我娶个老婆，你把手放在下面，一定给我娶一个来，娶一个，我给我儿子娶个媳妇来。他一放就走了。然后呢，碰到打劫的，他就逃回来，在隔壁这个亚摩利人呢找了个漂亮女的，
对，
可不可以啊？
对啊，他
可以嘛？
他给搪塞他，他就是我，
他不是搪塞的，就是我这个做了呀。
啊、哦，我给你娶了一个，
你让我给你儿子娶媳妇儿，我娶了呀。我认为娶个媳妇儿嘛，就是长得漂亮嘛，对不对？然后你还孝顺嘛，这也挺孝顺的呀。
啊、
就是家里有十个偶像。这个无所谓的嘛，对不对？这个对吧？他你看这个，他们家这个也有钱，对吧？
对，
也是隔壁家王子的女儿，对不对？那也有钱财，那门当户对，又年轻又漂亮。看我哪里做的不对呢？你为什么要指责我？你明白这意思吧？他觉得他立了约吗？他立了，他有这个立约的过程。地上有很假教是哪里来的？这么来。
那我们从属灵的层面理解，就是我们要多祷告，就是跟神交换意见，
那你要
多
读
经
啊，
多
读
经，
那多读。
他的意见都在这里，
他的意见全在这里。你要先弄明白他想做什么，别兴冲冲的冲出去。啊，行，我信你，好，手放下来，对对对，我立了，我绝不反悔的。然后他的心就放在什么？我真的不反悔的。他一直强调的是他不反悔，
我的意，我信。
我不反悔，我手没有反悔啊！我真的给你娶了个媳妇儿过来，这媳妇年轻漂亮又有钱，门当户对。
是他脑子里想的那套价值观，跟那个亚伯拉罕。
上帝根本不要这个媳妇儿，对不对？
嗯。
亚伯拉罕要吗？他不要。
对，亚伯拉罕也没强调别的，就强调一个那个地方。
对，你一定要去那个地方。他也没有说那地方要多年轻，
有钱的，
要有钱，
漂亮的，
一定要那个，一定要。而且上帝一定会带你去，你一定不能在这个地方娶个赫人的、亚摩利人的、迦南人的女子，对不对？
他最有可能就是把那个以撒带到那边，
对，
那也是娶了那个地方的女子，
对
吧？
对，最有可能，对。
对，
那女的说太路太远，我不愿意来，
没错。
他说那我以撒去吧，
没错，没错。这里完全就是你要不问清楚，你有很多种的方法乱来，
所以就
是
要
找
长老，会想的比较重要。
对吧？对，所以呢，他很多的长老啊，他在一起呢，他能够很大程度避免自己看歪了。一个人都有局限性，
对
对
对
对。
所以一堆助理加个主任牧师，大概率最后一定是走偏。哎，你是谁？ 你是人呐、
嗯，
你不是神。
嗯，
真正我看到现在，全然得着的也就是保罗一个人。那是神给了他根刺啊，
也让他不舒服的。
对，
亲眼看
见。那不是一般人，剩下的你能做到？Harold 能做到 ，Eric 能做到，但是呢，一群就好多了。
嗯，
哎，不可能大家都一起掉在一个沟里吧？
对，
这个，
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有生命，每个人自己的那个经验，见得多了，互相理解。
原理那个，你有很这种圆锥体要很精确的去计算的哈，神就告诉他多少步快步多少步，可那个时候还没有数学什么的。哎，他就告诉你多少块布，正好一搭，这是一个账目，一看都好有意思，
一个很有信心的，
很有信心的，第一次看你就觉得特别有意义，
直接跳过。
我罗西怎么能记下来那么多东西啊？
我
他的本那么大，都我读完了一页，我什么会？我
什么
可以
强
大
的？
这
是最强大的，这才是最强大的。
好，我们继续。对。所以这个九节以前这个部分，大家注意这个属灵的意思，就是一定要去把真理搞明白。我们若不在真理上合一，与神合一的话，你手放在大腿底下是没有用的。
嗯，
就你信错了东西，信的是那个。
嗯，
那个
好可怜啊。
不是真正的，所以一定要搞明白，一定要去常常的读经，你要弄清楚上帝到底想要你做什么。我们从十节读到，先读到十四节吧。
嗯，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十匹骆驼，并带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美索不达米亚去。到了拿赫的城，
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
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
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正出来打水。
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碗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
十节呢，他就开始预备了哈。主人的骆驼里取了十匹骆驼，骆驼在那个地方是运东西用的啊，因为骆驼的耐力和负载都是非常大的。你会看见商队哈，
对，
那个时候那个走那个丝绸之路的商队，
对，
都不可能用马，也不可能用骡子、驴都不可以的，一定是骆驼啊，所以。十匹骆驼能扛多少东西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小商队。
嗯。
然后你要他，否则他不会十匹空骆驼出去遛街的。
对。
一定是
装满了。
十匹骆驼，当然他会
自己
要骑。但是呢，底下会有些年轻的仆人，年轻仆人应该是走路的，应该走路的，不可能让他有骆驼骑的啊。他一定会带，因为年老的仆人他可以带一些这个。要带这个干去啊，他就去在底下走路啊，年纪轻嘛，他就走路。那我估计呢，虽然这里没讲啊，他这里说带主人各样的财物啊，我估计呢，八九匹骆驼的财物是肯定有的，肯定，因为他不可能都驮着人嘛，
对，
驮一群人去干什么？去打架呀？这肯定是驮了。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财物呢？就是，
这是危险，
危险。所以你要看，这个老仆人呢，他问的这些问题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些问题其实都直接关系到他的做这件事情的，我自己的体会其实是平安来的，他需要信心的。就如果他只是在隔壁的邻村去娶个王子的女儿、国王的女儿，是很容易的。对吧，就是隔壁村嘛，那我过去跟你求个亲，带些那只用驴驮过去就行了。 你弄个蛇皮骆驼的商队，这一路
太显眼了，
对，很容易被抢，很容易被抢。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那个《以斯拉记》哈，啊，今天不看，你们去看《以斯拉记》里面，以斯拉讲到他第三次归回的时候，他走的是一条最近的路。巴比伦在这儿哈，我跟大家画一下，比如说巴比伦在这里，以色列在这儿，然后呢，这里一块哈全是沙漠，然后呢，哈兰在上面，乌尔在这儿哈，哈兰在上面，然后呢，亚伯拉罕他们怎么去到那个他的娶亲是怎么走的呢？是往上走，这是一条有人烟的路。然后呢，这里是两条大河，叫什么？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所以这里是波斯湾的，所以这个两条大河沿岸呢，全都是有人烟的。然后你看，像个三角形，对不对？
嗯。
三角形的底边是不能走人的。
嗯。
是全都是旷野和沙漠，会死人的。所以有人烟的地方是一个弯月形。
嗯。
是个弯月形，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图形，是弯月形。那这个弯月形呢，他当时那个以斯拉记他是怎么，以色列人在这要回到这里的时候，他走直线是走不了的，他是必须得这么走。第一次回归和到第三次回归，每次走的路线是越来越短的，第一次是这么样走的，第二次是这么样走的，第三次是这么样走的，第三次是最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么走呢是可以，但是呢这当中会碰到强盗的概率是大多，因为你在有人烟的地方啊，强盗明目张胆的抢的这个概率会小一些，
对，
然后你一个商队走无人烟的地方，走足足三个月，是很容易有风险。还有呢，在这个无人烟的地方可能没有水，骆驼可能就
供给啊什么都跟不上，
对对，供给就跟不上。所以亚伯拉罕去，他的仆人上去的时候走的这条路呢，他带的那么多的容是有可能会被抢的，所以他需要跟这个亚伯拉罕确认，你是有什么条件，那就是一定得回那个，回哈兰，就是弯月形的那个三角形的顶点，他走这条边的这个位置。应该是在今天的伊拉克的北部或者土耳其萨摩亚的一个地方，叫美索不达米亚。所以到了拿赫的城，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十一节哈，很有意思。这个仆人呢，他有一个特点啊，他不但极端的有信心，就是他决定去。第九节，他一旦发了誓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明白，他要凭着信心把性命交出去。这真的是性命啊，不是像陈平总去了死是死不掉的，最多日子难过一点有可能啊，那个就有可能真的死了，就抢光了。那这个信心是在建立在谁身上？建立在天父身上。他不是说我就真的横竖一刀我去，他不是这种心态，他是真的相信不会。我的神，我主人的神一定保守我的，他不怕的，他是这么个心态去的。所以他第一个特点是信心，第二个特点是什么？他非常有智慧，对，非常有智慧。因为你到一个陌生城啊，你要去找到这些当嫁正在出嫁年龄的女子是比较难的。
对，
这个城外的水井就是个特别特别好的地方。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就你不总不能一家一家去敲门，
对对对对，
你们家有女孩可以嫁吗？对，
很聪明一个办法，
对，非常
有智慧啊，
非常聪明。所以他说你要灵巧像鸽子，上帝的孩子从来不是笨笨的，不可能。他说认识耶和华是
智慧的，
是智慧的开端。然后长老们他用这个 ESL， 他非常有智慧，对吧？他先要把这个你所需的给你，因为这是你本来就需要的。然后这种呢又是时间花在一起最长的，他不能说，哎，我来帮你们家修个水管啥的，三分钟修完了没了，你的你也说你天天待在那， 这样的话你才会跟他有交流，他才能够把神的话有机会给你，对不对？非常有智慧。比如他上门服务帮你修个东西啥的，你谈不了两分钟，你希望他赶紧走，你还有事儿吗？所以城外的水井啊，你看整个旧约在当地呢都是一个女子聚集的地方。
这是为什么呀？
大家
不会用
水呀、
啊？他说水那么重，怎么让女的去打？
那个手都
是
女人
的。他是这么样，他这么样，他这么打的，这么打。
头顶着。
顶着。
头顶着打水。
所以不累的，所以他的水罐子真的叫罐子。
也没多大，
没
多少水，
那个可怕哈、
啊。他怎么举都举不起来？
是一个地方的风俗，好吗？
对他们那。
他叫水罐子。
我帮你举在头上。
而且还是陶罐的哦，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有的什么。
你要相信啊。
振作，我就说。
其实呢，其实人你要相信，举在头上的恰恰更省力。
对对是。
因为人的这个整个这个脊椎的骨骼是非常强壮的，所以为什么真正做农活聪明的都是挑担子，不是去提的。
对。
对吧？而且挑担子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农村的，像我以前在
不会挑，
不会挑就是这么
挑，
前后挑。
可是他是要担着，
他真正
的
挑是斜挑的，是斜挑，不是前后。
对
你
看那个
比较傻的挑法是这样挑，
对，
这个根本
挑
不起来，你要这么挑，你要这么挑，在后面
要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实际上用
的
这个地方实际上就跟顶在头上是一个道理，对，其实不累的。对，所以你会看呢，撒玛利亚妇人也是在井边上碰到，
对，
所以他们都很聪明啊！保罗给那个紫色布的吕底亚是在哪里、啊？在河边上。
河边。
哎，摩西有他的那个太太不也是在
井边上？
对对对，全
部。河边上在干
什么？磨石是吧？
河边上在洗衣服。
嗯。
所以总是去水边上找，你总会找得到。
都是在井边。
我们女人不就做这些活吗？
对，
跟水有关，
跟水洗洗弄弄啊，对，跟水有关。所以他非常聪明，而且呢，一般来说呢，你会看见井边呢都是年轻妇人，
嗯，
老的也跳不动了。
不，这个可能体力有一个关系，还有一个呢，就是井水呢，他们那时候很多是用来印那个印牲畜的，所以他们在放羊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有儿子的话呢，儿子负责放羊，然后女人是打水来印这个去，就像。像你们没在农村待过，就像放牛哈、啊，我小时候就放过牛。牛放牛有两个工作，就是它要吃草，你要带它出去吃的，那个要走得远；它还要喝水，你要带它就近的水源去喝水。去吃草的工作比去喝水的工作要累得多，而且危险得多。
啊，要不要走远？
要走远，你可能不认识回来，你可能会碰到动物。
好了。
你可能会这个
坏人，
对，攻破到坏人，对，可能你自己会摔一跤，然后印牛呢就比较简单，牵到最近的水源喝了就回来就好了。
哦、
这个没有什么危险，因为这个就在城边嘛，你姊妹不会有危险嘛，你姊妹一个人在旷野里可能有危险，对吧？
对，
所以他就一般都是女人，尤其是年轻的。家里年轻的这个女孩，比如说家里有男孩女孩的，那次你去放羊，放羊哗回来了，杰西卡，你印羊去啊，杰西卡是吧？就这么个分工、然后他怎么印呢？他得陶罐，他过去打水的，打上来给这个，
还得来来回回跑好多遍，
给牛吃。
那阵就这样啊。
然后。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在十二节他就开始祷告。其实他的祷告呢，就起一个什么作用啊？就是神去替他选出一个女子，因为他清楚的看见了环境，他知道这个环境里呢，若是有机会，就是今天，就是这种场合了，对吧？你再找不到别的，你不能拿个大喇叭去街上喊，我娶亲了，赶紧出来招亲了，你们可能都这种事，对吧？
是
对不对？
我那个婚姻介绍是吧？
没有，
没有非诚勿扰。
对，那他，而且呢，他又要把这个事情交给神，而不是交给人。他们当地可能有媒婆了，我相信。对啊，他就找个媒婆，他肯定不是他能够做出来的事儿。对，他说就今天，然后他就下了一个许了一个愿，怎么许的呢？就是十四节，他说：“请你拿下水给我喝。”他说：“请喝，也给你的骆驼喝。”这个很有意思啊，你会发现。这神的孩子
有爱心，
对，他许的这个愿啊，他不是瞎许的，
顺着神的意思去许。
许愿哈，比方说，你可以说，出来一个女子，戴了鼻环和耳环，耳环足有一舍克勒重的，可以的。可以这么许，对不对？
可能我们要许愿，就是许神啊，你赐给我一个善良的，或者是勤劳的，是吧？能这么去许。
但是这个没办法去定义。
神会，他会。
你不知道是谁，
不知道标志。
对。
然后神出
来了，
神招了一个女子出来，额头上写了善良。
他就让那个善良的、善良的、勤劳的人主动。来问我要不要喝水，
那你最后还不是变成喝
水
了吗？又回去了。
所以神的工人是很聪明，要很聪明，
而且这个可执行性很好，一看就知道
要
认识谁，
要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还得学习哪
里？很强的，你不能指望一个人胸前写着我很勤劳走出来，
就要有一定的判断能力，明白明。
这点我要多讲几句。在我们人常常会用占卜的方式，占卜的方式呢，就是说，哎，这个人出来，如果身上穿了一件米老鼠的 T 恤，就他了，这就叫占卜的方式。
这不属实，
因为这个没有意义，这本身是像丢个什么东西，丢硬币。对，我并不是说上帝不会用这个方式，上帝在后面在选使徒的时候。事实上也是抽签抽出了马提亚，但是呢，这不是最好的方式。
嗯，不好。
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这种
祷告，
有效的祷告。你去用一个能够在里面能够辨识出这个人的本性的方式，
就是有用。
对吧？就
是有效的，就是有效的。
你要知道，他这个呢是个非常好的筛选。对不对？所以你看神的道是很理性的，非常理性，非常聪明的，非常智慧，他真的不占卜。因为呢打水是很累的，你试试看，哗一罐子水上，
说我不是，
然后给他的仆人喝，
哗
一罐子给他十个骆驼喝。
对，要打
多久？骆驼很能喝水的。
对
呀，渴了好多天了哈。
他喝完以后全藏在背上那个驼峰里。
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他说天将黑了，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很多女子就说因为天快黑了嘛，然后他们想打了水赶紧回家，因为要黑了，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女子她一定是愿意放下自己的事儿，站在对方的角度。想他一切的需要，因为呢，这个老仆人有一个特点，他是外地人，陌生人，一群骆驼队站在井边，事实上呢，就有一点像什么，有一点像一个人很渴，在你们家门口一样。你可不可以？你可不可以？就是出门就走了。
对，我没看见他。
或者我装都没看见。我假装没看见，或者我就算看见，我心里发急，我想到
还有更着急的事，
更着急的事，
天黑了要赶紧回家。
哎，接儿子，是这样，就是他的这个方法，他其实就是用神的方法，他就是筛出了一个真正有爱心的，所以他不是用一个占卜的方法。我并不是说呢，那个神不用啊，那个。如果我们不到迫不得已没有别的办法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用那个办法。你去祷告求神，神会给你一个极聪明的 一听就是来自神，那就这个，等你给孩子去选老婆选老公，你也会有同样的，哎，你突然想到，哎，我就这么问他一个问题，就能写明他的心意了。真的就是这样的，就像这个问题就能写明这个女子的本性。
嗯，对，
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聪明一个问题，就一个问题，而且呢，最有意思的是，他甚至不开口，对吧？他不开口说什么，请你给我的骆驼喝，对不对？
对，
就是他是个递进的关系，
对，
就是他先去，因为他如果站在边上呢，他完全不做声呢，对方女子很可能，因为是女子不是男子，男子很可能会去跟他聊，因为女子呢，
他不能主动，
对，他不会主动去跟他聊，他先做请求，请求是一个非常降卑的角色，他是个很老的仆人，
嗯，
所以老年人问你要口水喝呢，
你肯定
要给，
对，一般的都会给。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来前年来来往往来了50个女子，如果他说了这句话呢，给他水喝的女子呢，可能有20个。
嗯，
因为一个老年人，
对，
站在那里，你说给我一口水喝，啊，就给他喝，给喝口水又怎么样了嘛？对不对？就喝了嘛。
想不到他的深处还有需要，
对，
但那个需要想得到。
然后呢，后面那句话呢，其实就会把20个人筛成最后一个人。
嗯，
因为呢，要耽误他的时间，而且要费很多体力。
对，而且是10个骆驼，好多呢。
10个骆驼喝的水，
可能
是很厉害。
一罐给一个都不够。
嗯，
至少一个喝2罐。
因为你可以想象一罐子啊，喝10个人其实是差不多的，因为人再可能也就这样，我就这么大的胃嘛，是吧？我咕嘟咕嘟3杯水下去，已经撑死了。一个骆驼，能喝出来
一罐都不够
，对，所以这个会显明他真的是舍己的，他不在乎自己的时间，不在乎自己的心理所。要去做的事，更不在乎自己的体力，可能打得满头大汗的。
嗯、
可这个有没有可能是来自血性的呢？
血性不可能，
血性到满头大汗。对一个陌生人，他没必要去血性、啊。
他说的是什么呢？如果我肯给你喝这一个呢，有可能里面还是有属血气的。
嗯。
但是呢，我要再打给你的骆驼喝。
你
都喝
足，
这个他要对，他根本不可能，因为呢，他一看这个工作量，他就明白。
嗯，
死了，对，你堆呢，站到那里呢，
我叫人来的，哎，哥哥过来，
他这有没有可能他问了好几个女的，他就一听，
我不知道，
他就
他在里面下面神就是神的死，神的死，
还没说完，对。
那话还没说完，
你这骆驼都喝足了，
嗯，
那得打20。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15节我们读到21节，刚才停在十五节
，话还没，话还没有说完，不料利百加肩上扛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比土利所生的。比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妻子密加的儿子。
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她。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
仆人跑上前去迎着她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
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她喝。
女子给她喝了，就说：“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
他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
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
好，我们先来看，你会看见利百加的反应吗？就15节非常有意思，就是话还没有说完啊。
嗯，
我猜应该是没有问其他人。
对，
就是神，对，神是非常非常有爱的，就直接就把利百加送来。
嗯，
这个也有点像 路德一开始出去捡麦穗就到了马饼，
对对对，
就到了那个
波尔巴斯。
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爱我们，他不愿意让我们经历没必要的弯路。你没到波阿斯的田里，那你一定会被人羞辱，对吧？这个羞辱又何必呢？因为你这个不是你能控制的，
对，
你这不是你的罪，也不是你的软弱，这完全就是个概率，是不是？就是神没有，神不可能借着这个再给你更多的这个教导要功课要，没必要。你也不是自己心硬，也不是你自己，我已经决定回来了，我已经决定从摩崖地回来。那我现在要去别人家捡麦穗，
对，
这个到谁家，完全就是一个概率。
对，是的。
所以上帝就给你第一个就给你，因为什么？你去到第三、第四、第五个以后呢，你前面苦何必给你受呢？为什么？有什么意义呢？你要说，对吧？你是他的孩子，他为什么要让你受苦呢？
对，
这个老仆人为什么要被几个这个打水的女子羞辱完？一个老人家，你自己打。
要不然喝完了第一个再喝第二个喝不下去了。
何必呢？对吧？没有这个。
就神就直接。
是的，是的。那我真心想来找教会的时候，
对，他就给你
就跟着来，就找到
了。你真要愿意，你真要愿意不看了，他就不让你看。
嗯，好吧。就像我当时就真的是想找教会帮我。可不就一下
真心想找教会，你就找到好的教会。
你真的愿意，他就会直接就给你，他没必要让你绕来绕去。
可是那时候也不认识主，就是想找人帮助。
对，主就帮助你，
就帮助他，
就找到。
这个女孩是亲戚吧？
对，这个亲戚，这个亲戚，对。他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的对妻
子，
孙子。
原来那个
差了一辈
儿，近亲结婚，
差一辈儿。
差了一辈儿的原因是因为亚伯拉罕那个儿子实在是
太老了，
对，
一百岁生的，
一百岁生的，你知道吗？就像你妈妈一百岁、九十岁再生一个，你那时候你可能孙子都出来了，你知道吗？管他叫爷爷，
你还叫他爷爷的？哦，对，
他叫他弟弟。如果陈平一百岁的生一个，他那七十岁了，他管他叫弟弟。
对，
他儿子管的这人叫叔叔啊，这没办法了。
辈分高。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我们关键看哪啊？就是十七节以后啊。你会看见利百加的特点是非常有爱，
对，
他绝对不是被动，
很热情。
所以上帝送过来这个人啊，他就是虽然是这个仆人做的这个祷告啊，但事实上呢，
成就
是上帝在安排这个事，上帝老早就选好了利百加。
嗯，
然后利百加的这个爱体现在哪？他急忙，急忙，
急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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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都是在急忙。
他是说我主请客，上来就说。
啊、
他说我主请喝，他上来就称他为主、
啊、那个
时候老年人嘛、嗯、
他是尊称，就是那个时候的女子们，他真正谦卑的女子们，
所有男人都是他的主，
对，
是吧？
嗯，
他都是
这
么
的，这就是年纪长的老人，
对，他都管他叫主、
哦、就像我们现在看老年人叫爷爷，
他认识到自己是这个位分的、
嗯、
所以这里的急忙啊，他表明，他真的看见了需要，他不是因为不好拒绝你而去的，他真的就是从心里看见，哎呦，老人家那么渴，哎呦，骆驼又那么渴，真的好可怜的，那我帮他打过，这就救手的事儿，对，他根本没有想要我累啊或者什么，他从来不想这个事，他就哎呦急急忙忙要赶紧喝，别渴着了，这就。一件事情，
特别自然哈，又成就了这么好的事情。
就一件事情，就把人的心表达。
心想
是
这
样，他是什么样的人就很明显。
所以说，爱动物的都是比较有爱心的。
然后二十一节非常有意思啊，就这时候呢，他仆人不说话了，
就观察。
对，
嗯，
那想想为什么？
他想看他最自然的本性是什么样。
然后他一句话不说，是因为要晓得耶和华是他从他的报应里，他其实是在看是不是就是他，
对，
是不是就是他。然后是不是从哪看的呢？就是看他的内心。
嗯，
所以你看属神的人，他真是看人，看人里面。
对啊，这老仆人
他
肯定是人，
对，
特别一眼就能看。
他并不是说，哎呀，这个，你像我们比方说，我们用占卜的方式啊，穿一件米老鼠 T 恤的，然后我们就老盯着这 T 恤，
就看不到人
了。老盯着上面有一米老鼠，是不是？你我们的占卜是盯外面的，是盯这个事情的成就的，不是看这个人的。然后出来一个地痞流氓，穿件米老鼠 T 恤，你肯定也上去了，你也上去了。你不管这个，但是呢，他这个并不是一个占卜的方式，对吧？他是要确认的。你有没有发现？所以上帝哦，不是让我们祷告，他不是用你让你去占卜的，不是让你去抽签啊，就他了，不，这不是这个方法。他是告诉你，你里面一定会阿闷的。
嗯，
你求他是他成就，对不对？然后他给你兴起环境。然后你在环境里你就什么观察看，看完了以后，哦，就是他，然后让你跪下来感谢你的神，是不是这样过程？因为你知道一定是他，那你怎么知道？你看见了，你看见他什么？看见他里面的心了，哦，他急忙给你倒水，哦，他爱这个骆驼，爱你的心是何等的真切，这是你就观察出来了。他并不是因为他给他水喝，对不对？不单单是因为这么一件
事情，
但
是你为什么给我水？
而且他看见了，就是这就一个硬币哈，他对上了，两面都对上了，神给他兴起的环境对了，他从里面看见的心也对。所以我们今天先停在这儿，十二点。
哎，这么快就
十二点？十二点。
没多久啊。
对，等会我们，对，这个很长的这个故事，这个一次查不完的。